大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加干话，我是 Nash， 就让我用短短的15分钟带给你满满的美食资讯以及干话吧。大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加干话第四季的第49集，我是 Nash， 然后刚从那个买房现场回来啊。对，就是如果你有在听的话，就知道我最近非常大量的在看房，大概一个礼拜看七天，可能就看七天啦，但不会那么多，有时候有一天会看比较多，因为预售屋的话，它一看可能就是两个小时起跳，也不是两个小时，大概就是看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所以的话基本上你早上下午可能就是排一个就差不多了。然后有些就像如果你对那一区完全没兴趣，你就不会跑这么远，所以我就不会跑到什么新中三重然后看那边的预售屋，因为你就很确定你不会住那边啊。但是如果说你有好几个区域在犹豫的话，基本上你就会去看，然后连中古屋一起看，然后看到最后的话，你就会正常的话你会有点怀疑人生。对，就是要嘛你看那个开价就是有点怀疑人生，就是附近可能开100万新屋，然后旧屋给你开105，然后你让你杀到95成交，然后这个年份可能差了15年之类的。反正我觉得那种就是妖魔鬼怪曲折离奇的事情呢都会不断的在发生。然后看到后面我觉得我已经稍微有比较淡定了，我觉得对付预售屋对我来讲真的是超级轻松。对，就是该看的看一看，然后那个格局看一看，然后你自己一定可能会有一些盲点嘛，然后会漏看的地方，然后就请一些亲朋好友，然后那种就是房地产高手，然后他们大致上都会跟你讲说，欸，这个有压梁哦，这个什么暗厅哦，这个明厅哦，然后这动线不顺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你看到后面的话都会有一个心得，然后发现你常常漏看什么之后，你就会比较容易抓得到重点。对，然后基本上看他们的积极度你就知道他们生意好不好，然后有些就是现场来的时候就很唱秋，然后一直讲说他自己很屌多屌很秋哦，然后结果隔天就打电话给你追进度，就代表说他其实很闲，他真的没那个闲工夫去处理一些就是当下没办法成交的客户哦，所以的话这种就姿态摆太高的，基本上你就看他后续有没有找你哦。然后今天去看中古，然后中间有一个建案算是蛮抢手的，只能说真的很抢手，就是。因为我早上在桃园，然后下午因为带小朋友去找外公外婆啦，然后下午回来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放回家之后呢，我就去看房子哦，因为就是他们是集体带看，然后可能两点到五点，然后中间集体的看房，然后在那边抽号码牌哦，然后抽到36号算是倒数进去的。
迎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那边抽号码牌，然后抽到36号，算是倒数进去的。反正就看底下买家都在底下那边等，等那个就是可以轮到自己进去看。然后我是倒数最后一组进去看的，因为我先去看别的案子，再过去看。然后看到，因为它是在那个石牌附近，然后我觉得跟石牌的捷运站出口超近的，就是你一开窗可能就看得到的地方哦。我觉得大概可能200-300公尺，非常的近，然后又不会被打扰到的那种。所以，我的感觉是，我觉得这个位置超好，然后算是高楼层。那但是缺点就是附近有一些在建，然后它也有一些屋龄哦，然后屋龄已经17年了，所以，就是这种的话，就是你可能你这一手可能也不会住到底了，你就是中间就是会可能还会再卖一次啊。但它的屋况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所以当下我就有先下斡旋，然后下斡旋，因为它开价是4450，然后就是我 一下来的时候，我就先问房仲说，你觉得我大概要出到多少比较有竞争力？对，然后其实我去之前我都已经想好了，大概就是3800到4000，就是这个屋子以非常客观来讲的价值，就是3800到4000。对，然后他开4450，我觉得大概就是要让你杀个9折左右。然后但我觉得那个状况不错，我觉得我可以出到95折。然后反正就是我拉高到他觉得比较有竞争力的价钱，然后我就出价。那出价之后呢？6点的时候，就是有出价的人，他们就会开奖，就是有点像是你去投标，然后他就会看到底谁得标嘛。然后，房仲的消息是说呢，就是有人用开价直接买哦，然后我觉得是有点离谱啦，4450，然后直接买哦，然后等于是一瓶这样子的话，大概是买100多万，我觉得很扯，因为我开已经开到98万，我觉得98万在台北市，基本上除了大安跟信义，你几乎想买哪就买哪了，真的，一瓶98万的等级，我觉得你几乎是躺着买了啦，嘿，然后居然在。就是在这上面，我觉得出价还出输给别人，但我觉得这就是天意了，就是老天可能就是没有要叫我买，对，所以我就觉得没关系，就这样吧，对，只是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其实会有点虚脱，是因为你在出的时候，我觉得是脑筋一直在动，然后你在权衡各种事情，就是出价到底会不会。能够拿得到哦，那万一拿到的话，你一个月要付多少钱？那附近的行情怎么出？对，然后你到底是要坚守行情，还是你要有点去追高？对，这种东西有时候你追高，它说不定后面还一根涨停啊。但是我是觉得这种就是你没有买到，代表说这个房子可能不太适合你。对，然后地基组就是没有要让你买到的意思啊。对，我觉得就是缘分不到啊，就再看看吧。哦，然后。对，就看一看。我觉得中古屋其实就相对简单很多。我觉得中古屋消耗精神是在后面，然后就是在跟房仲还有价钱那边拉扯的时候，我觉得是心蛮累的。对，然后再来就是像看预售屋的话，我觉得那个是很冗长，就是因为你可能花2个小时就看一个案子。对，然后但是如果说你去看中古屋，他也不会跟你讲解说我们用什么工法啊，然后什么有的没的，然后气密窗啊，然后或者是我们用什么防震多少之类的，旧的都不会讲，旧的就是直接进去看格局你喜不喜欢，或者是他有没有什么瑕疵还是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相对来讲就直觉很多，那你也不用就是怕那个东西盖不好，因为就是有人先帮你住过一手了啦，所以的话其实。问题不会这么大，好，然后总之就是看到后面有点晕了、啊，哦，对，就是我变看房机器，对，然后我就在那边分享，然后就觉得干，有些朋友真的是讲话真的很靠北，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我觉得啦，我老实讲，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在台北买一个那个电梯大楼，然后可能压在15年内，然后。你在台北市其实还蛮难买得到的，就是在5000万以内，我觉得蛮难买得到的。然后就有一些人会在那边说什么：“哦，好厉害哦，买5000万的房子，干你娘的妈，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看个人能力。但如果你工作在台北的话，你就真的就是要买台北的房嘛？对啊。然后我原本就是我一直以为台中很便宜，然后我就想说去台中随便买一栋，就也没有干。我以为台中人。就台北人去台中买是跟买菜一样，但我觉得是去高雄买真的就是跟买菜一样。一瓶98万在高雄，我可以买2瓶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美术馆那边农16第一排哦，面公园大坪住1瓶40。对啊，你那98连中古屋17年的电梯大楼都买不下去，我在那边就是可以。同样的价钱，我可以买到个80坪呢、欸。不知道到底是开什么玩笑，我实在是有点 越弄越糊涂啊，就是你每天在看那种心情都不太一样。就是你看台中好，然后西屯哦太贵，然后去看北屯哦，北屯也很贵，然后再想想不对，这个价钱跟板桥差不多了。哦，那板桥看一看就觉得哇，板桥如果说一坪可能八九十万，一看我一坪再加十万，我就进台北市，我干嘛到底买板桥？然后你就看一看哇，什么中正万华那边哦，居然也要可能开到个110。那我就买士林北投，可能也是差不多这个价钱，就买我家附近就好了。看一看，其实原本你觉得很贵的东西呢，最后因为价值观扭曲，你就觉得说，欸，其实相对便宜。就是我常会跟我朋友说啊，就有点像是你，100块，然后买到了那个，就是买到了哦，一般的台湾温体牛肉面。结果你110买到的是日本 A5 和牛牛肉面，然后外加一堆葱，然后还有就是一堆很精致的东西给你，那你到底要不要加10块钱呢？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很悬，就是悬在就是 CP 值这种东西蛮难取舍的，就是你到底是要为钱去妥协，还是你想要加价购，然后攻顶？对啊，然后到处捏一下捏一下，然后就发现就最后就有点淤青了。对，然后如果你自己都会说服你，就说啊，真的没有加多少，但就可以直接攻顶。然后到最后，你就发现那个总价好像又不是你那么容易可以负担的。那你到底要多存一下呢，还是就是降价买一个你真的没有那么满意的东西？然后你就发现，好，那你愿意就是降价，然后买一个什么过季的旗舰品？就发现过去的旗舰品其实妈的那个跟新品的价钱其实真的没有差多少。哎，反正你就是整天看一看，你就是价值观错乱了。好，然后最近我有接到那个什么花莲的邀约，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去写什么剥皮辣椒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无聊去查一下，就是现在花莲的那个交通到底怎么样。我发现车子超多哦，就如果你要搭铁路去花莲的话，车子多到不行哦，就是完全没人的状态。花莲台东听说现在根本就没人，就是观光客零。对，所以就是如果你要靠在地客经营的话，那些就是比较文青的什么咖啡店啊、文青的餐厅啊，那都很难混得下去。就剩一些就是原本就是靠在地人的一些店，他们生意才会能够维持得住。然后我就觉得哇，那这个时候去不就算是捡便宜？对，之前可能去一些店哦，都要排队啊，然后人很多啊，什么直接要跟其他观光客抢，现在不用。但我觉得好险是，当时没有那个，去买就是太鲁阁精英那边的方案，然后就是因为他有一些回头客，然后他给我觉得老客户蛮漂亮的价钱。对，然后你就觉得说哇，是不是其实去那个什么太鲁阁精英住宿很不错呢？但是你看现在这样一阵，我觉得太鲁阁精英应该生意要惨淡个半年以上，然后等到大家都有点忘记这件事情比较难啊。就有点像是疫情的时候，那时候风声鹤唳，然后一堆人都不敢出门。哦，等到现在你看就是人多到不行的时候，我其实蛮怀念就是以前疫情的时候，就是出去不用排队，你只要愿意出去，都不用排队。对，吃贵的，还有吃那种什么米其林排队餐厅，我觉得这个时间是最适合的。好，扯远了，来讲一下，就是，这周到底吃了什么东西？这周星期一的时候，就是去陪我表姐去看一家什么亲家记啊，然后那个煎蛋真的很烂。然后吃完之后，我们去吃那个香港1976啊，香港1976其实是一家我觉得还算蛮道地的香港餐厅。然后他们最有名的是他们捞面跟他们的粥，然后港点也是还蛮多人推荐，但是我觉得他港点算中上啊，但是比不上那种就是纯卖港点，像什么兄弟饭店这种的。对，但是他的捞面跟他的怎么讲，捞面跟他的粥，我觉得都算蛮道地的。然后还有去 享鲜肉日式烧肉哦，这家店是位于永和的一家炭火烧肉店啊。会说炭火，就是因为他们的火的确就是用炭火，所以它炭火有几个特性哦，就是温度高，所以的话你肉在熟成的时候，不是在烤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熟，然后因为温度高，所以的话他们的啊。就是温度可以去逼出一些香气啊，就是像你在热炒的时候那种高温，它就会有一个呼气跑出来，就是锅气啊。对，我觉得炭火有一个独特的炭味，然后还有它的高温烤出来的结果，这样子都很不错。然后它的自助吧跟环境就没有那么理想，但是我觉得也是还是可以接受。然后接下来去什么神之臭豆腐，神之臭豆腐算是之前可能一个月前。很多地方都在传那一家的影音，然后他原本好像在师大分部那边卖，然后就是要预约还什么之类，然后后来弄了一个店面在永和点西站附近。我个人觉得味道还不错，但还不到顶。然后他也是分三锅炸，就跟花莲玉里臭豆腐很类似。所以的话，如果你喜欢吃花莲玉里臭豆腐这一类型的话，我相信应该你会喜欢啊，只是它，我觉得特色是有它那个什么啊，柚香萝卜丝哦，但是好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得到，吃起来蛮高雅的、啊。然后最近还有去那个红门小馆跟香港大排档，香港大排档就是一家卖港式的，然后他的态度真的超差，超差，东西我觉得没有到特别好吃啊，建议不必特别去吃。然后还有去那个侯门小馆，侯门小馆就是也在民生社区里面的一家合菜餐厅。然后我朋友说他是从小吃到大，然后我亲戚说他们是吃了两三代、哦、然后味道我觉得蛮不错，然后又很便宜，上菜速度也很快，非常推荐给大家。然后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觉得有点累了、哦、好，拜拜。